Welcome to 有理有据，欢迎收听有理有据播客，这里有你想听的 NBA where amazing happens。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有理有据。那这个星期呢，我没有去准备一个特别的一个话题，因为就想聊一下最近的几个比较大的新闻吧。然后这个星期出了一件最大的事情，应该是昨天，就是恩比德在比赛中途受伤下场，然后今天做了这个核磁共振之后，结果出来是没有特别严重吧，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应该是缺席至少两周的比赛，然后两周之后去重新看一下结果，确定缺席的这个八场比赛应该是这两周。然后我觉得最好的结果应该是要缺席十场，因为你不可能一受伤之后连训练都不训练就直接回来嘛。对七六人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艰难的时刻了。
本来这个是有潜力成为在全明星赛之后比较大的一个新闻，但是也是不幸中的万幸，这个恩比德他这个伤势没有想象那么严重。因为如果他是伤到那个膝盖韧带的话，那个缺阵就不可能是两到三周了，可能至少两个月的时间，
可能季后赛都没有了。
对,
对，
这是一个潜在中可能会影响东部走势的一个事件嘛，因为现在东部也是在这个榜首的争夺上非常激烈，七六人、篮网和雄鹿他们的战绩都是相差在两场之内，七六人现在以半场的胜差领先篮网，占据东部第一。那么如果恩比德受伤时间很长的话，那么七六人有可能会这个名次上会掉得比较厉害。
对，七六人未来的十场比赛有八个对手的胜率是在50%以及以上，还包括一个六场的客场之旅，要分别挑战湖人、快船跟掘金，本来应该是很有话题性的，因为快船、湖人、掘金都有一个 MVP 的候选人，但是恩比德不能上场，我觉得我是很难看好七六人获胜。我这里有一个数据是七六人今年恩比德不上的比赛里他们会输 6.6 分，然后更恐怖的是如果席梦思在场恩比德不在场，球队是要输 11.9 分。这十场比赛之后我觉得七六人可能就要去第三第四报道了。
恩比德对于七六人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嘛，这也是为什么恩比德今年会成为 MVP 的有力争夺者之一。我们本来想要聊一期半程的 MVP 候选人，那可能会在未来两三周之内 会聊这个话题，但是目前在我看来的话，恩比德应该还是会领先于其他的争夺者，是在我心目中的MVP 排名第一的人选。
对，他半程 MVP 我觉得没什么特别需要去 argue 的，但是他整个赛季的 MVP 应该是不可能了，因为缺席这十场比赛，
至少就是说这个门网还没有完全被关上吧，他还是 有机会，但是就像你说的概率上会低一点，也是给了其他MVP 的争夺者，像勒布朗啊，包括像那个Jokic、Kawhi， 包括甚至哈登这些球员，他都有一定的冲击 MVP 的机会。
对，尤其是约基奇吧，我觉得，因为约基奇到目前为止，他的出场时间已经比恩比德多了30%。这个之前怎么说，恩比德领先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七六人是东部第一，但是其实约基奇在 win share 正负值啊什么，还有一些高级数据上其实都是联盟排在第一的。那最近他们球队状态也是不错，如果这十场比赛之后掘金战绩超过了七六人，那我觉得恩比德的这个机会真的是不大了。所以恩比德其实如果还想再争夺 MVP， 就有点需要队友帮他顶住这波压力了，
或者说需要队友帮他在这段时间中摆烂，就是说在这段时间中比如说七六人来个0-8负，那就更体现出恩比德在场上的作用，然后
恩比德复出之后来一个18连胜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这个从 storyline 上面来说 narrative 也很重要嘛。
对，
但是确实像你所说的，这个恩比德从这个 MVP odds 来说应该会下降蛮多的嘛，因为从历年的 MVP 的获得者来看过，基本上你至少也要打个82场常规赛中要打个65场以上，甚至70场，那也就是你要有80%以上的出勤率才可以。那如果恩比德在这个赛季之前这段时间已经有缺席的情况下，再缺席这样8到10场比赛的话，会是比较悬。
他应该70%可能都达不到。不过，对，这只能说他的 MVP 的门慢慢关上，那就给其他的一些球员更多的机会了。我看现在好像詹姆斯的呼声非常非常高。 我不知道你怎么觉得。
詹姆斯吗？詹姆斯我觉得，
等一下，我说的是勒布朗詹姆斯，不是詹姆斯哈登。
OK， 我知道。詹姆斯我觉得就你单从他这个赛季的数据上来说的话，也不是说最突出的那个吧，就像你刚才说 Jokic 可能在进攻端比詹姆斯作用更大，然后詹姆斯防守是还可以，但是也没有说要到比如说像
字母哥一样，
字母哥或者说 Gobert 这种程度，就是还是比较平衡，攻防比较平衡，就状态也是保持的过去几年这样状态的一个情况。那詹姆斯如果要拿 MVP 的话，更多的还是考虑到他整个职业生涯嘛，因为詹姆斯在去年也是排前三，然后过去几年基本上都是在一个 MVP 榜前五的水平。那么是不是说詹姆斯现在目前拿了44次 MVP， 是不是要给他这样第五座 MVP 的奖杯，然后给他整个职业生涯作为 NBA 你说他历史第一人或者第二人也好，给他这样一个 MVP 来表示他这个职业生涯的成就，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我觉得 MVP 如果最后给詹姆斯的话，最后可能就是如果很多候选人都是没有特别突出的那个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会给到詹姆斯的概率更大一点。
对，我看媒体现在已经开始造势了，那个 ESPN 的记者 Zach Lowe 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就感觉有点怎么说呢，他们好像有责任或者有点愚蠢，就是勒布朗作为过去最好的球员，在过去8年都没有获得过 MVP 奖杯。我觉得可能媒体确实是在想要帮勒布朗去拿一个 MVP 吧，这样至少你在历史最佳球员的讨论中，他至少也是5次 MVP 和乔丹可以算是平起平坐了。
是的，因为从历年 MVP 的评选来说也是 narrative 非常重要嘛。那如果你说76人保持西部第一，恩比德拿 MVP 的话，也是一个算是一个情理之中。但是你要说其他有没有特别热门的竞争者，有一个很好的 narrative， 比如说像字母哥的话，他已经拿了2届 MVP， 然后都没有拿到一次总冠军，甚至进总决赛，那么就不太会有媒体去把他选为 MVP。那如果说约基奇的话，他这赛季的战绩在西部也没有说特别突出。虽然说他的进攻确实是联盟最好的中锋，但是我一直以来都说，就是你对于中锋来说防守可能会更重要一些。那我觉得他的 narrative 说也没有非常 strong。我觉得反而像Damian Lillard 或者 Steph Curry 的话，可能 narrative 会更好一点吧。我觉得 Lillard 毕竟你可以说他球队在球队第二人和第三人 CJ 和 Nurkic 都受伤情况下，他能够带开拓者进入升至西部前四前五的这样一个战绩，那我觉得他可能会是比较不错。然后或者说 Curry 这个赛季也是有一个高于很多人预期的一个表现，因为 Jokic 的话他们去年已经进了一次西决，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他 expectation 会比较高。
我们是不是赛前把掘金排在第二第三的？
对，我们这你说这赛季之前吗？
对，赛季之前的预测，反正肯定不会现在第四第五的样子，或者第五第六的样子，应该是前半段的。
对，当时我们对他的期望确实非常高嘛，我们觉得Jokic 和 Murray 确实在上赛季中的季后赛也表现出他们确实是有一个这样超巨的一个潜力。然后从这个夏天的引援或者休赛期的引援来说，他们唯一失去的比较重要的一个轮换也就是 Jeremy Grant。但是他们有新增了，就 Michael Porter Jr. 也有成长，然后他们还签了那个
Jamichael Green。
所以我们对他的期待还是比较高的，但是确实，但最近是逐渐走上正轨了了。
对，最近14场赢了10场吧，而且还有个5连胜，所以对他的还是有机会的，应该说 MVP。
对，我现在看那个 MVP 今年的 odds 来说，还是排名第一的是 Embiid， 然后是 LeBron James， Jokic， 然后是东契奇，字母哥，他们前五。
我觉得另外一个詹姆斯哈登被低估了，
就是说他最近今天好像又是在篮网
又赢球了，又是三双赢球。
对，三双。确实杜兰特缺席这么多时间，他能够带队打给篮网就依旧保持这个这么高的胜率的话，确实哈登是功不可没。他真的是在篮网的这个角色转变确实让很多人感到他确实就是说能够 不是说只有火箭的体系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它换到另外一个体系它也能改变自己的打法去更多的串联球队，而不是一个人砍40分去赢球，它其实赢球的方式也很多的。但是哈登的话还是那句话嘛，就是你在常规赛打得再好可能大家都不是会很认可，因为你在季后赛其实还是有很多时候是掉链子。
所以哈登现在的这个处境对他来说是最好的，因为他实在不行的时候可以把球扔给欧文或者 KD 让他们去单打，而不用自己去承担这个责任。
对，哈登在火箭这么多年他可能缺的一个最大的帮手就是一个球队的终结者吧，就像 KD 和欧文这样子能够在关键时刻单打去砍分的这样一个终结者。因为确实他在火箭的时候尤其是在季后赛最后的打到关键时刻，哈登遭遇这种双人包夹情况下，没有哪个队友可以给他站出来承担这个得分的角色，所以他在篮网其实对他来说确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了。
那我们讲到篮网，就上一次录节目的时候还没有出这个新闻，但是录完之后好像在剪片的时候就已经出结果了，就是六届全明星布雷克格里芬和这个活塞宣布买断之后，舍弃了1300万美元买断之后以底薪老将底薪加盟了篮网。虽然到现在还没有出场过，但这个也算是对篮网来说算是一个重量级的引援了。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你觉得格里芬对篮网会有多大的帮助？
我的看法其实可能比起很多人来都要更看衰一点这个签约吧。就格里芬毕竟是一个名声在外也是好多届的全明星，然后大家可能认为啊，篮网是不是要从三巨头变为四巨头这样一个情况。但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你可能今年看活塞的球看的不是很多，因为格里芬这个赛季的话他就像我们上次提到基本上是一个从他的 production 来说是一个底薪级别的球员。他现在完全他的爆发力是已经完全没有了，我都不记得他上次扣篮是什么时候了。他的三分球现在出手占他所有出手超过一半，有56%都是三分球出手，但是他的命中率却只有31%。然后他的防守也是不太好，格里芬他防守一直不是他的强项嘛，可能他唯一现在还有能够给球队带来贡献就是他还是能够传一传球，就是他作为一个内线要去做 post 去得分的话，其实这些能力几乎是完全不在了。因为篮网的话它其实虽然说锋线它比较单薄嘛，但是我觉得它锋线最缺的还是一个防守，如果你是要拿靠格里芬来去弥补这个漏洞的话，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怎么说呢，有格里芬肯定是没有格里芬好，就是说你至少从深度上
来说总比看什么诺阿冯莱这样的强。
是，就是从深度上确实是有提升，但是他真的能给篮网尤其是在季后赛提供多大的作用，我觉得是基本上是很少的。
对，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如果篮网打到季后赛的关键时刻或者任何比赛最后五分钟，我觉得格里芬可能是不在那个上面的那个人，就他不是篮网最重要的，因为篮网其实基本上五个人里面已经有四个确定了，那现在打了时间最多第五个人是杰夫格林嘛，那杰夫格林三分投的比格里芬准，防守比格里芬好太多。
你说的四个人是三巨头和
哈里斯，哈里斯这个将近50%，然后超过50%三分球命中率，你留在场上，我觉得还是对球队很有帮助的。
我觉得甚至 Bruce Brown， 如果你要打一个小阵容的话，他给球队的帮助也会更大。当然是 KD 他不愿意打五号位了，所以你可能还是需要一个五号位。那五号位的话，就像你说 ，Jeff Green 确实，他三分球命中率这个赛季就真正比格里芬高出了超过10%，他是42.5%的三分球命中率，然后他防守也比格里芬的意识要更好一点。其实 Jeff Green 在目前这个点来说是比格里芬更好的一个球员。
格里芬如果你不看他的名字，你就会觉得这笔交易其实也 没什么特别大的，就是这笔签约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作用，但是加上这个名字之后可能从精神层面上来说会对篮网有所帮助吧，就是让大家觉得，这些明星愿意去，大家就是有这个共同的心愿想要拿到冠军吧。而且格里芬怎么说呢，就是他其实组织能力是被低估的，就是他在活塞的时候没有这些这么优秀的队友可以发挥他的组织能力，就这点上我其实是比较期待的。 所以他最近的他传球的水平其实还是挺高的。另外就是他虽然被打不是特别强吧，这个赛季还是有每一场比赛他还是有 4.3 次被打的回合，然后可以能得到 0.92 分，就 0.92 不是特别高，但是给你做一个比较，就是武切维奇全明星他也只有 0.92 分，这个我们很知道很喜欢被打的，比如说安东尼甜瓜 0.95 分，恩比德是比较厉害的，他是 1.08 分，所以就是说不是说差的特别多，可能会在关键时刻或者有些时刻当大家这个球外线球员手都比较冷的时候会提供一个进攻方法吧，尤其是如果还会遇到比如说对方第二阵容的时候，而且我觉得以这个底薪的价格就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如果他在某一场比赛里发挥很好，我觉得就值得了。
嗯，就多一种选择吧，他可能会给有提供一个被打这样一个选择，但是我觉得以篮网现在的这个进攻效率和进攻水准的话，可能给他发挥的空间比较少，尤其在进攻端嘛，毕竟他们篮网的现在的进攻火力来说，如果你要是以每回合去进0.9 分这样一个进攻效，因为现在篮网百回合的得分是远高于110分的，所以你要去拿这样一个进攻效率会对但怎么说呢，就像你说的，就是可能第二阵容可能格里芬会有一定的机会，如果是在常规赛他找回一些状态，每场出场一个15分钟，去第二阵容 给他一些球权，让他去策应一下做一下进攻的这个串联，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看看他能不能把状态找回来。因为他确实在活塞的话，如果他在场上的话，其实可能是很多对手要去针对封杀的一个点嘛，因为活塞来看的话也没有说太多其他突出的球员，那么如果格里芬能够在篮网尤其是在三巨头这样一个体系中，他作为一个第四号甚至第五号的一个进攻点的话，那说不定他的效率上来说会有一定的提升，所以也是拭目以待。
对 ，OK， 然后这个星期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就是马刺的主帅波波维奇在全明星赛后的第一场的比赛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球队的大前锋阿尔德里奇不会再为马刺出战，然后他们在想一个方法把阿尔德里奇交易。这个也是阿尔德里奇在马刺五年生涯的一个终结吧，算是。
对，这个也是比较惊讶，因为我在印象中，你一个教练在一个就直接在采访中爆料说啊，我们将不会，就阿尔德里奇作为球员不会再为马刺参赛，然后我们现在正要找出一个 solution 去把他给交易到其他球队也好，或者说让他去到一个更好的机会等等，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的，在我印象中。
对，首先简单说吧，阿尔德里奇在马刺的五年有三次全明星，两次最佳阵容，然后他在球队的时候球队有过最佳历史战绩67胜，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印象很深刻，大家应该是17年的西决吧，马刺当时面对有杜兰特的勇士，曾经一度领先25分吧，直到这个伦纳德因为受伤下场然后被横扫。我觉得对于马刺整个球队的这个 program 来说，阿尔德里奇最重要就是说他是第一个自由球员加盟的这个明星球员，所以我觉得可能马刺觉得就从这点上来说他其实对马刺的帮助还是很大的，所以就想说啊，那可能我就来也成全你吧，因为他毕竟也是他跟格里芬相比的好处就是他的合同其实只剩最后两三个月了，应该交易的话是比较方便的，或者就算买断的话对马刺本身也没有特别大的伤害
啊。是的，他现在今年是2400万的这个合同嘛，虽然数额相对大一点，但是因为是到期合同，我觉得你要说交易的话，我倒是没有想到哪支球队会对他特别有兴趣去拿下这个2400万今年这个剩下这个剩余合同，因为就哪怕你马刺完全不求任何回报，你从薪金匹配上来说要去交易的话也是比较难吧，因为阿尔德里奇肯定是不想去一支要摆烂的球队，就是如果马刺要把他交易的话肯定还是把他要送到一个有夺冠
摆烂的球队，应该也不需要他。
对，要夺冠可能的球队，那么哪支有夺冠可能的球队会需要阿尔德里奇呢？因为阿尔德里奇这个赛季也是很明显，他的防守是一年不如一年，他这个横向移动比较缓慢，在场上也能够看出来，然后他也今年也有一定的伤病嘛，也是缺席了也好几场，在马刺最近也是沦为了一个替补，三分球也是就是说命中率时高时低，不是很稳定，这个赛季的话是 36% 的三分球命中率，所以我觉得阿尔德里奇作为一个没有太强护框能力的内线，然后防守端和进攻端也是相对比较平庸的，拿2400万的这个薪金的话，其实我们并没有想到哪支球队可能会特别需要吃下他这个合同。
我觉得应该是热火吧，因为热火有一个伦纳德的到期合同900万，伦纳德因为赛季受伤已经报销了嘛，他现在自己的主力中锋是奥里尼克嘛，奥里尼克是1200万还是1300万的到期合同，正好两个人加起来可以换阿尔德里奇。马刺可能想的与其买断，不如可能从热火拿一个二轮啊，或者是2526年的这些就是1到28保护的首轮，这种类型的这种非常高保护的首轮吧，我觉得热火可能机会最大的，因为如果他真的去了买断市场的话，热火的吸引力反而是比较小的。
其实我在想的一个问题是，马刺其实在赛季中的交易在我印象中几乎从来没有过，就是马刺不是那个会在赛季交易截止日前很活跃的那支球队，那如果这次他要把阿尔德里奇给交易走的话，我是觉得马刺，因为这次就算他要交易，但是我们知道马刺现在战绩还可以嘛，在西部排第七，也是很有希望进季后赛甚至避免 play in 的一个球队，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在交易期截止之前的那个 seller， 就是你要摆烂或者你要着重拿一些选秀权或者年轻球员的这样一个球队。那如果阿尔德里奇甚至都不能给马刺带来任何帮助的话，那么哪支 buyer 的球队会需要他？你刚才说到热火，我觉得如果阿尔德里奇的话，可能在热火也是一个不一定能够进到最终轮换的一个球员吧。
热火的问题是，如果你真的让阿德巴约去打中锋的话，这个阵容其实是很不平衡的，因为阿德巴约的身高臂展摆在那里。如果我是热火的话，我用奥利尼克去换阿尔德里奇，绝对是想都不用想的。
但是阿尔德里奇会成为你防守端的一个漏洞吗？
你觉得奥利尼克比阿尔德里奇防守好吗？还是他投的比阿尔德里奇准？
但你阿尔德里奇是打四号位还是五号位呢？
五号位啊，然后让阿德巴约，就是因为他外线其他的球员都有很强的这个轮换能力，所以就是把他作为一个像这个大洛贝兹的用
法。 OK， 就是你可以做一定的 spacing 对吧，你可以有投篮能力在进攻端。
对，我进攻端是做 spacing 的角色，因为洛佩兹其实三分球命中率也只有 34.8%， 他最准的赛季也是只有 36.5%，然后洛佩兹的护框也不是很强，然后他的脚步移动也是比较慢的。在东部你想打赢这个决赛或者打进东部决赛的话，可能你真的要有一个在低位可以扛得住恩比德的一个球员，就是需要有一些就是恩比德可以对上位的球员。如果我是热火打到一个七场的系列赛，我用阿德巴约去对位恩比德其实是挺不合算的一件事。
对对，但我觉得其实你要上阿尔德里奇打五号位的话，他的护框来说其实真的还是比那个阿德巴约要差很多，所以我不觉得他会上场很多，就可能阿德巴约下场那段时间，阿尔德里奇可能每场上个十来分钟这样子一个情况。
应该不是，应该是阿尔德里奇打个可能为首发吧，然后在这个时候再去打一下。他其实他你看到他数据下降，但他其实命中率其实没有很差，他禁区的命中率是 64%， 中投 5.3 次的话命中率有 52.7%。最主要是阿德巴约的进攻能力是很有限的，那他作为一个阿尔德里奇的背筐的，虽然今年的比例只有 17.6%， 跟两年前联盟第一的时候 42.7% 是不能比，但是至少也是一种可以得分的方式吧。只不过我是热火，我可能会是宁愿付出一个次轮或者一个保护很深的首轮，也不像他去自由球员市场，因为自由球员市场上来说，包括湖人可能也不一定会对这个场均四分四个篮板的小加索尔特别满意吧。阿尔德里奇护框虽然没有那么好，但是对手面对他的时候命中率是增加 0.9%， 那约基奇的话是让对手增加 0.7%， 然后护框真的差的是比如说格里芬这种的是让对手能提高 2%， 而包括武切维奇也是，对手是增加 2% 的命中率，这种是真的是护框是非常差的了。那你好一点的话或优秀的话就是恩比德，这样对方会下降 4% 左右的这个命中率。所以对，我觉得就看你球队需要什么吧。那包括可能篮网都会想要有一个五号位去这个拉开空间，看每个队的需要吧。我觉得马刺就像你说的，他很少交易，而且马刺今年的一个很重要目标应该是保护自己的薪金空间，所以他应该不会想要收回来一个多年的合同，所以可能更多的情况也是拿一个一年合同回来，就是同样是今年夏天到期的这种合同，我觉得对马刺来说是最好的结果。
嗯，或者是直接把阿尔德里奇买断也是有一定可能性的。
对，也有可能就是商量一下，跟这个格里芬的情况一样，可能要损失一点点现金，然后去寻求一个买断。
嗯，对。其实马刺，他现在阵中有不少，现在就想就是马刺他要去走哪个 direction， 因为马刺现在手头其实有很多到期合同。对其他球队是蛮有吸引力的嘛，其实除了阿尔德里奇外，你说像阵中一些老将，
对，米尔斯鲁里盖伊还有德罗赞都是到期合同。
对，所以因为马刺这个赛季虽然能进季后赛，但是我们都知道他没有太多的去争冠的这样一个实力，那会不会在交易截止日之前马刺会把这些球员，因为马刺其实还是需要一定的重建嘛，他会不会把这些球员去交易走换来一些选秀权，这个也是存在一定可能性。我认为
对马刺其实就像你说的，就是在赛季中期一般主教练说这种话是很少的，因为我不知道对其他就是刚才我们聊这三个老将他们的到期合同会有什么影响。你知道吗，比如说 Rudy Gay 也跑去跟波维奇说我也不想打了，你也把我交易走吧，或者Patty Mills 也是说同样的话，或者哪怕德罗赞说同样的话，我觉得马刺就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处境了，因为同时有四个到期合同想要去交易，然后你可能潜在的买家，尤其像德罗赞的买家，可能还跟其他阿尔德里奇啊、路易盖他们还有点重合，因为你一个摆烂的球队对去要31岁的德罗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嘛。
嗯，但波波维奇在马刺也应该也。是最后一年两年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嘛？
对，波波维奇是不是带完奥运会就不准备再做主教练了，也是很有可能的。
嗯，
对，72岁了嘛。
嗯，所以马刺也就因为考虑到波波维奇最后这个任教时间的话，可能也不想说让波波维奇再缺席这个季后赛。那如果是按照这个情况去出发的话，他呢可能还是会保留德罗赞和 Mills， 因为他们确实德罗赞今年还是一个接近全明星的一个 production。那留下德罗赞，然后 Mills 如果他现在也是一个比较低价的合同，1300万，看能不能和他续约。然后继续保持一定的实力。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终马刺会走的 direction 吧。
嗯，不过马刺我们最早聊的时候也就是赛季之初我们就想聊过这个嘛，就是他是在年轻化还是在保季后赛这个上面去叫什么做个抉择，但是现在看来他们是既完成了年轻化又完成了这个季后赛的任务吧，算是。
嗯，
然后说到这个就另外也有一名球员和球队达成了这个共识，决定不再上场。
今年特别多，
今年流行这个好像是不是？
嗯，
对，而且也是阿尔德里奇的同届新秀 PJ Tucker。
对 PJ Tucker 的话，当然合同体量要比马刺小很多了，是火箭在4年前签的这个中产嘛，每年是8000万全额中产。sorry 说错了，是每年800万全额中产这样一个合同。那塔克的话今年在火箭中其实自从哈登走了之后，他的发挥给人感觉他确实也是心不在火箭了，因为虽然他防守端还是比较卖力，但是他在进攻端的输出几乎是为零的，进攻手段基本上只有那个底线的三分球这一个进攻手段，而
底角三分，对不对？
对，底角三分，而且在没有哈登给他喂球之后，他出手次数也是会少很多，他的那个 usage 基本上都是个位数，大概7%-8%左右，就非常进攻端是非常局限，甚至很多场次他作为一个首发打到30多分钟都一分未得嘛。那但是 PJ Tucker 虽然在火箭提供不了太多的贡献，但是去其他 一些能够给他制造投篮空间以及需要他一个这样一个 versatile 的那个防守球员的一些球队来说，其实还是蛮需要的。所以之前新闻也爆出来说很多球队都有对他有意，那为什么现在火箭和塔克都同时觉得说不让塔克上场，然后想办法把他交易走会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因为火箭其实也不需要，他们着重培养年轻球员，这赛季也是进不了季后赛的。那塔克不上场其实也对火箭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那对于塔克来说的话，他确实也是需要一个有争夺冠军的这样一个实力的球队去发挥他的这个实力。
对，我觉得塔克应该会是比较吃香的，一个是他首先他有换防的能力，他有护框的能力，然后他又是一个场上一个恶汉的一个这个形象在，就是打到关键时刻他不是一个会手软的球员。还有就是他的合同其实是非常好交易的，因为只有830万，我觉得对，其实他应该是争冠球队会非常想要的。如果他真的去了比如说篮网，我能想到他在最后五分钟时候上场
啊，对对对，他因为他是不需要球的一个球员嘛，而且防守端也是能够做出很大贡献的。那800万这样一个合同，我觉得火箭还是比较有机会去把他换来一个相对比较靠后的一个首轮签，甚至多个二轮签这样一个价嘛？你觉得这个比较 fair 吗？
我觉得至少要能拿到一点东西，至少能拿到一个二轮，然后就会看这个各个球队竞价的程度吧。
对，
我觉得塔克被买断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是在比如说阿尔德里奇啊，包括之前最早提出来不想打比赛的这个 Drummond， 就这三个球员里他被买断的可能性是最低最低的，我觉得。
嗯，因为可被交易的可能性是最高的。
太阳可以去想去拿塔克，太阳今年发挥也是很好，然后也是之前我们也聊过需要一个就是比较硬汉的这个中锋嘛，和他们自己的主力中锋艾顿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互补。
嗯，
而且太阳也算是对塔克有知遇之恩嘛，因为塔克新秀赛季打完之后其实去欧洲打了5年的时间，直到太阳把他签了回来他才有机会打 NBA。 他虽然是06年的新秀，但是正儿八经打 NBA 是要到2012年了。
对，也是在他年纪比较大的情况下才就是正式在 NBA 全职打。对，其实我想说一下这个火箭的话，确实现在因为已经一波15连败了嘛，那也是毫无疑问在交易截止之前火箭是毫无疑问的一个 seller。 那么火箭阵中像奥拉迪波也好，或者戈登也好，或者
戈登因为受伤了可能这个赛季走的机会就非常非常低了。
对，戈登他现在是那个腹股沟受伤，然后要缺阵差不多6到8周这样一个时间，所以其实也比较可惜嘛，因为这个赛季戈登他表现其实挺好的，也对得起他现在一年差不多1700万的一个合同。那从他前两个赛季表现来说的话，可能就觉得他是一个 negative asset， 就是说他因为过了今年之后他还有一个3800万的 guarantee 的一个薪金，但是如果他健康的话是能够帮助到一个争冠球队的。你说像，对，我能想到就是湖人可能会比较需要他，像他这样的球员嘛，因为他也不是说一个很需要球的球员，然后他有很强的这个远程投三分的能力，防守端的话也是可以去防对方的这个后卫。那也是因为受伤了比较可惜嘛，否则的话我倒是认为火箭可以从戈登那边去榨取一个选秀权。包括像奥拉迪波在火箭也是，就这个赛季在火箭确实效率比较低，然后去了火箭之后就感觉好像命中率各方面都下降了很多，不然的话其实火箭拿到奥拉迪波这个到期合同啊，也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交易筹码。包括像火箭阵中像豪斯也好，或者 McLemore 其实都是有潜在被交易的可能，但是最有可能的还是 PJ Tucker， 而且毕竟现在也已经不在火箭打球了嘛。
奥拉迪波讲这个我觉得其实挺奇怪的，就是他去火箭之后其实应该是一个对他来说更好的机会，但是他就是打球的出手增多了之后效率下降了非常厉害。他如果真的还是按照自己在步行者的那个水平的话，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交易市场上会 被更多球队关注，但他现在在火箭打的就是越打越差，然后交易价值越来越低，反而而且还之前还推掉了，好像火箭给出了两年的这个续约合同，
对，两年4000多万的续约合同。因为阿拉提波现在在火箭打这些比赛，三分球命中率就30%，两分球就38%，但是他的利用率有30.5%，所以其实他是到现在看来倒是挺难被交易的，因为他是需要持球的一个球员，他虽然防守还可以，但是他如果你不给他球权的话，他很难给球队带来太多贡献，毕竟他不是当年差不多在17年左右那个全明星级别三阵的ONBA 三阵的这样一个水准了。我觉得他是戈登的反面嘛，因为戈登是不需要球的，而且也是在突破以及 finish 在那个禁区去进攻的话，就是你去突破进攻也是效率比较高的，比起奥拉迪波，奥拉迪波就是效率又低然后又需要球，所以你真的在一个有争冠实力的球队中其实是很难立足。
对对，没错。 OK， 那今天呢我们在结束之前再聊一名球员，就是步行者队的这个勒维尔。勒维尔今天因为伤病，之前因为伤病终于复出了，而且步行者现在在我们录的时候正在以111-99领先西部第二的太阳，已经第四节只剩最后4分钟了。其实我们这个东西之前都没有聊到，就是勒维尔可能才是哈登那笔大交易里面最最最最 最大的赢家。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身体上的这个癌症嘛，提前治疗，然后让他有机会重新去不光是打球了，而且是生活。我觉得这点上来说比对打球更重要
啊。也是啊，他如果没有这个交易的话可能也不会去做这个 physical 体检发现他这个问题，所以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就是不适的感觉。
嗯，那他这次也是一个比较好不错的 story 嘛，他能够从这个通过手术之后然后完全康复然后恢复过来，现在也重新打球，然后能够给步行者带来一定贡献，因为步行者最近也是相对比较低谷一点嘛，就
毕竟少了一个可以打球的人。
对对，那勒维尔能够给球队带来帮助，所以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 story。
对，勒维尔今天的状态不是很好，但是我很惊讶，就是勒维尔回来之后就直接打了首发。我其实没有想到他们会这么打，我觉得我本来以为他会是作为像他以前篮网的角色，就是第六人，步行者还是对他很信任，而且至少今天这场比赛来说信任得到了一定的回报吧。
嗯嗯 OK， 我还以为你之前说要聊一个，你要想聊一下 Drummond， 因为 Drummond 也是一个被球队无限期，就其实也现在也不把他上场了吗？然后他也是就要准备一个交易的下家，或者说甚至把他买断的这样一个情况。
Drummond 我觉得他的问题应该跟阿尔德里奇比较类似，就是合同太大反而不好交易，然后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大家又不太会愿意为他送出太多的筹码，所以在双方摆明立场的情况下可能唯一的结局就是等着他被买断。
对， Drummond 现在这个合同比阿尔德里奇还要大，2800万，超过2800万的到期合同，那确实更难交易了，所以其实还是买断的可能性会更高一点嘛。现在有留言说如果他被买断的话，湖人可能会选择去签他。那
我觉得湖人肯定非常需要他，因为他绝对是一个小加索尔现在这个状态的一种升级。庄神的数据很好看，17.5分，13.5个篮板，他的 per 也有将近21%，就是我们之前好像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比赛的那个录像，就是他拿了球不知所措的样子嘛。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是一个优秀的球队，你根本不会给 Drummond 这样的机会，就是他根本就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拿球去做这个决定的机会。你看看小乔丹什么时候会要在篮网去做这件事情？那如果你把 Drummond 换成小乔丹，那肯定我觉得他的威力一定会是很强的，
绝对是一个升级。确实 Drummond 你在这样一个湖人或者篮网这样实力的球队中，他不需要他作为一个核心去打嘛。那么他得分肯定不会有 17.5 分这样子，但是同时他需要扮演的角色也是会更简单一点，因为可能作为防守端来说需要他的贡献更大一点，他的篮板他的防守封盖护框这些能力的话也是能够会更好的 被扩大，而不是需要他在进攻端去组织去策应。那 Drummond 确实 对于湖人来说会是一个很好的补强，因为湖人去年像有像霍华德和McGee 这样的就是内线护框的球员，但是这个赛季的话你说小加索尔也好或者哈雷尔也好，防守端的效用其实还可能还不如上赛季，那如果有专门在的话对于湖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升。
其实我之前有想过，就是七六人会不会去交易专门，尤其是在恩比德受伤之后，因为七六人手上有一个价值830万的交易特例，有四个到期合同，包括今年就是发挥就是很不甚理想的格林吧，格林哪能挣1500万，然后还有两个年轻球员，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想是说啊，我不如先把专门拿过来。但是最主要的是，如果恩比德保持健康，那专门这个点应该是没完全没有上场机会的。
对，完全位置重合，而且专门的话对于七六人的 spacing 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因为西蒙斯也不会投篮，然后专门也没有几乎没有投三分的能力，那会变得内线比较拥挤一些，不像恩比德的话你有一定的那个外线的能力。
对，还有一点就是还有一个不是还有一个球队我觉得有可能会去成为买家的，应该是可能猛龙，因为猛龙好不容易爬上第八了嘛，但是还是不是很稳定，那如果像一个一年的合同，他我觉得对他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风险，他可能愿意去赌一下。然后还有就是他队里的洛里也是马上合同要到期了嘛，但是好像洛里我觉得作为一个能帮助球队拿冠军的一个球员，应该是不会达成这种协议的，我觉得他可能还可能继续留在猛龙。
会吗？之前
直到退役，
之前一直有留言说这个赛季可能猛龙想把洛瑞给交易走，
这个有这种可能，这个总经理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所以也不是，而且 NBA 归根到底还是生意。
对，因为洛里也是一个到期合同嘛，
也是到期合同，然后合同更大，3000万。
对，
我不知道今年可能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买断年吧，很多球员将到期合同然后都会买，如果剩3个月两个月2000万-3000万买断其实也是很有可能的。
对，那未来两三周也会很有意思嘛，因为交易截止日还有差不多10多天就到了，然后的话之后像我们刚才提到那些球员没有被交易的话，那可能会被买断，然后他们可能会被投奔新的球队，所以未来一个月左右会是一个 NBA 这个交易市场以及这个买断市场和以及签约比较活跃的时期嘛，所以我们可能未来会选择一两期也聊一下这方面的话题。
对，我们应该会在交易截止之后再重新对这个赛季最后下半段做一个预测吧。然后对，就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好的，感谢收听，下期见，拜拜。
OK， 拜拜。